感谢神，他给我们美妙的诗歌，接着敬拜团跟诗班，在神面前为我们唱出这些美妙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在圣诞季节里，我们来纪念主你的降生。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全心全意的要来敬拜你，教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歌诗歌，来带领我们主，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一共二十五节啊，我们把它念一念，不是很长，但是困难的地方是很多人名啊。我们就用这个机会把这些人名读过啊，平常我们都不读就跳过去啊。第一，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啊。你们翻到了吗？一起来。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布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以马与拿大，亚比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伯利恒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伯拉罕，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布，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马门生约西亚。在信被推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当，马当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的迁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诞生的事记在下面。还没有迎娶的亚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转了他的那个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分同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他，当前我自己的妻子了，因他所怀的孕是圣圣灵来的，你们要将这个儿子，你们要给他们起名叫耶稣，因他将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要经验，就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的必有儿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那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遵着这主的命令，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们同房。等他们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需要那控制的东西。好，谢谢。你们念得很好。 这不容易念啊，大家都很整齐啊。下一次我们可以来念这个历代至上。啊，这些人名啊。我来到这个 Ann Arbor 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追思礼拜啊，葬礼啊，就是追思礼拜，就是后来发现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啊。那我发现他们里头有很多很多这个回顾到这个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所以他们很强调这个小故事，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大家都喜欢听这些故事啊，你们来听信息也喜欢听故事啊，很多时候这个经文的时候都快沉睡了，故事一起来啊，大家就醒过来啊，听故事啊，大家都很喜欢听这些小故事啊。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系列的书出来的啊，这个很有名的叫做七根书For the soul，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心灵鸡汤故事啊？心灵鸡汤故事啊，那里头就很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都是很不错的故事啊。你读了之后很温馨，就好像喝了一锅的这个鸡汤一样啊，整个人就兴奋起来啊。那我发现呢，不但只是。单单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啊，他还特别给心灵鸡汤这个 Chicken Soup for the Teenager， 就是给青少年的心灵鸡汤。我在想，为什么青少年需要心灵鸡汤啊？那昨天你们有来的话，看青少年在上面表演的话，你就晓得他们心里面面对父母多大的压力啊，需要这个心灵鸡汤啊。那后来还有 preteen 啊，在成为青少年之前，这个9岁到13岁啊，也需要这个小故事来帮助他们走过这个人生啊。我还发现到这个还有给学校的 college students 啊，我们当中没有，大部分已经过了，他们在 PhD 啊或 postdoc， 他们也需要心灵鸡汤啊。哎，我发现这个很特别。刘飞在哪里？哦，在哪里？你去看牙医的时候啊，就是很不是很好的一个经历啊。你也需要一个故事啊，故事来帮助你度过啊。他不但是给这些病人，他也给这些牙医啊，牙医整天看着这个病人的嘴巴，也需要这些故事帮他们度过、啊、这个日子啊。那还有这个妇女啊，还有叫什么更年期啊，也需要心灵鸡汤。然后我还发现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无神论者也需要，他们也需要这个心灵鸡汤。你发现呢，这些故事呢，基本上啊是叫你怎么样往好的方面想。往正确的方面想，然后帮助你能够有一股力量能够走下去。我们今天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读到很多人的故事，是不是？不是人名啊，不是人的故事，但是你晓得这每一个人都活了几十年了，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我们这样子读过去好像很枯燥啊，但是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许多的故事可以讲的啊。所以你进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第一章里面你就好像走到一个走廊里头啊，每一个这里他这边1到17节特别说有三段啊，3个14代，你就好像走了一个走廊，这个每个这个走廊的墙上都放了很多幅画啊，然后走廊走了一段路的时候，14幅画看完了之后，他又打个弯走另外一段路，然后又有14个，然后又有14个。如果你们圣经熟悉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前面14个人名大部分都很熟悉， 像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犹大啦，还有这个什么路德啦、波阿斯啦，这些都是熟悉的人名，是不是？你圣经再读多一点的话，第二个十四呢，是从这个第六节开始，第六节一直到这个十一节，那里就很多的国王的名字。可是你圣经再怎么熟悉，你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的话，你最多就认得什么三个名字、四个名字啊，就是这个撒拉提啊、所罗巴伯，这比较生疏的名字。然后要接下来就是什么约瑟、玛利亚啊。你说雅各我也认识，那雅各不是圣经的雅各啊，这是另外一个雅各。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名字呢，到了后面的时候就完全不晓得他们是谁了，就非常陌生的啊。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这三段的家谱。今天我们就来思考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故事啊。以色列，从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来思考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下面给你们看三幅画啊。第一幅画在这边啊，那是一个什么画？啊，抽象画。抽象画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啊，那你们不会欣赏抽象画。抽象画是说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啊，是不是啊？上面看，下面看，左边看，右边看啊，你想要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抽象画重在哪里？你的想象啊，跟你的感觉啊。这幅画如果让你感到很好的话，它就值钱啊；那你什么感觉都没有的话，就不值钱啊。这就是抽象画。中间那一个呢？照片啊，中间的那一个照片呢，基本上就是你照到什么就放在什么，放在上面啊。也就是说，你人生里头经过的一些事情，你把它照下来，全部放进去。那第三个呢，也是照片，但是有什么不同？黑白啊，除了黑白呢？它排法有什么不一样啊？它有大小不同，是不是？它有重点，有强调的地方，跟中间的相片不一样。中间相片基本上就是你照到什么你就放上去什么，基本上它就记录你所有的东西。但是第三幅画乃是强调说，它要你看到，最主要要看到的是什么，它就把它放得大一点，然后所有在旁边的都跟这个画有关。所以第三个相簿是什么？是有内容的啊，它不是只是随便的一个历史啊，发生什么事就记载什么啊，它也是记载历史，但是呢，它记载历史的当中，它有一个信息在里头的。那你发现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这个家谱呢，不是只是记载一大堆的人名，为什么？因为他在这十七节说这样。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大卫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也就是说，他要你注意他这个家谱，你要分成三段来看，这个家谱要分成三段来看，要明白他所要强调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相簿。这个相簿不是中间的那一幅，是第三个啊，它有它的强调点啊。所以呢，在这个家谱里头呢，有第一段家谱。第一段家谱我们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啊第六节。这个家谱呢，强调什么？恩典。你会发现你读这个家谱的时候，有三个 妇女在里头，是不是啊？你发现这个家谱里头有好几个妇女，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这些妇女啊。那第一个妇女是谁啊？他玛啊，我们来看这个他玛是在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是生法勒斯跟谢拉。然后呢，不但是有他玛，还有谁呢？拉合，拉合是在这个第五节里头啊，第五节的中间，波阿斯从路德士生而被的啊，路德士，不是路德哈，这个是拉合啊，前面啊，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第五节的前面。然后中间就是这个路德啊，这三个妇女啊。题外话啊，今天这有人跟我说，我剪了头发之后像30岁的人啊，像不像啊？然后我读圣经的时候，马上你就发现，哎，怎么我一直读错？因为我老花了，我就不是30岁啊。那。这一段家谱呢，有这三个妇女的在里头。这三个妇女是谁？第一个是他玛，你们对他玛认识吗？不认识。啊，故事就是他玛本来是犹大的长媳媳妇，然后你再读这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跟谢拉，是不是很奇怪？他玛本来是犹大的媳妇啊，那他老大的太太，那长子呢过世了，没有儿子啊，没有儿子啊。本来按着当时的习俗，先生过世啊，然后自己没有儿子的话，就要先生的弟弟就要把他娶过来。但是他弟弟呢，娶过来的，把他娶过来之后呢，却做了很不道德的事情，就跟他同房，但是不愿意让他有小孩，因为这样子呢，神就愤怒，就临到这个他的弟弟，他弟弟也死了，啊，哥哥死了，弟弟死了，还有老三，那犹大就紧张了啊，这个媳妇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这个预兆啊？每一个嫁给每一个娶她的都是什么？都是死的啊！所以呢，他最后呢，他第老三的时候就不愿意给这个他玛。那他玛就在那边等啊，他说：“这个我的最小的还太小了啊，暂时不能够娶你啊。”结果发现他孩子长大，老三长大的时候也不让他娶啊。那这个他玛呢是。那时候的这个习俗就是有责任要给这个家庭怎么留个后啊，这有一点像中国以前的啊，说这个媳妇的主要责任是要生男孩啊，现在没有这样子了啊。那他没有的时候怎么办？那有一次呢，他玛为了要给犹大家留个后，他就专程是个妓女。在路边，然后犹大就正好到那个地方，然后就看到以为是个妓女，就跟他同房，然后就生了小孩。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丑闻啊？这样子的一个丑闻，你记不记载在上你的家谱里头？不讲的了啊，不讲的啊。这很多事情呢是我们家丑不可外扬的啊，但是在这里家谱特别记载啊，它有很多像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就不记载她，就特别记载这个什么他玛，是一个丑闻啊。第二个妇女是拉合，拉合本身就是迦南人，迦南人不但是迦南人是神要毁灭的民族呀，她还是个妓女啊。妓女本身在这个外邦人的当中，就是在这个庙里头当妓女的。外邦人的庙里头当妓女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不晓得的话，就是当初 迦南人他们为了要丰收，他们拜的神是丰收，为了要丰收怎么样，就到庙里头当众跟妓女行淫，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能够让他们的神也被骚扰起来啊，开始就下降雨啊等等之类的啊。这是当初这个迦南人这个很腐败的一个一个宗教啊，而拉合就是这其中一个妓女。这样的一个人既然也在神的家谱出现，因为当初约书亚要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拉合就出来说我愿意相信这一位神，所以最后他也加入到这个以色列的家族当中。你会发现这两个都是不怎么太光彩的一个两个人物在里头。第三个路德稍微好一点，但是第三个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是谁呀？谁知道？罗德啊，有一次这个神要去毁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罗德住在里头，神就叫罗德逃啊，结果他一家逃出来，逃出来的时候，他的女婿不愿意出来，结果他就跟他的两个女儿逃出来啊，但两个女儿呢，就发现逃出来之后整个城毁了，那他们又没有孩子啊。在想说这个那以后我们这个家族就这样子完了怎么办，结果呢他们就把他父亲灌醉了，就跑去跟父亲同房之后生下的后代就是摩押人。所以这几个都是很糟糕的啊，很糟糕的。你会发现到第一个十四代里头的故事强调的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这三个妇女的时候，他在强调什么？强调他们一个很不完美有污点的一个历史，强调他们一个卑微的一个开始。这十四代前面这一个十四代一到六节的时候在提醒犹太人说，你们本身的开始是非常污秽的，是非常污秽的。同时你也看到神有恩典啊，把他们也记载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十四代，这是第一段家谱。第二段家谱在讲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二段家谱是从第六节开始，一起来念第六节。也是啊，第六节而已哈。这耶西从大卫王生大卫王，大卫王从什么？乌利亚的妻子啊，这更白了，是不是？这更厉害啊！大卫是他们最这个崇拜的一个王，而最崇拜的一个王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把别人的妻子拿过来，把别人的妻子拿过来。你知道他嘛，至少是自己的女婿，而他的这不是媳妇啊，但是先生过世了，像是一个寡妇一样啊。你看拉合虽然是个妓女，但是至少还没有在婚姻里头啊。路德也是一样啊，但是大卫却是在人还是乌利亚的妻子啊。拔示巴他就把他拿过来怎么行淫乱了。你会发现到原来整个家谱里面最他们最看得起的那一位大卫王本身是个什么？是个大污点，大污点。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到大卫变成一个不忠的人，他违背了神的这个婚姻的约，神的婚姻的约。那这第二段除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他特别记载，他不是只是记载那一个他太太的名字，还特别强调说是乌利亚的妻子，不写他的名字， 重点就是要告诉你说他什么犯罪了，这个再清楚也不过哈。那另外一段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少了三代哈，这三代是在这个约兰生乌西亚啊，约兰生乌西亚，你们睡了没啊？这个故事啊，都是旧约故事哈，是在这个第八节。第八节那里最后一段，约兰生乌西亚，在那个中间，约兰生乌西亚中间就少了三代，少了三代啊，那你就注意到，哎，为什么少了三代啊？里面中间还有一个约西亚，还是不错的王，也把它拿掉了啊。那我们就会在想说，约兰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忽然之间，就是这里中间少了三代，你看到。约兰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个北国的一个女王的女儿把她娶过来，这个娶过来的这个叫亚塔利亚，你知道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吗？别示巴，别示巴是外邦人啊，别示巴。嫁到这个北国的时候，就把外邦的神巴利神就把他带到北国，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亚塔利亚，亚塔利亚就嫁到这个南国，嫁到南国的时候也就把这个巴利神带到南国去了。本来南国还比较纯的敬畏耶和华啊，但是因为约兰这个娶太太的关系，把这个外邦的神都带进来了。你会发现到这一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当中强调的一个就是不忠。首先人在婚姻上不忠，然后人对神也不忠。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故事里头啊，第一段讲到他们的污点，神怎么样有恩典的把他们拣选起来啊，但是呢，第二段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最光辉的那一个王，最光辉的日子的时候，就开始不忠啊，不忠啊，不忠。来到第三代的时候啊，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失落的十四代啊。你来看这个十一节啊，十一节，一起来念，百姓被迁到巴比伦。啊，他们迁到巴比伦的意思就是说国破人亡，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无家可归。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你也看到这个很多人民你是不知道的，也没有人知道的啊，不为人知的啊。然后第前途啊两茫啊，他们不晓得前面要怎么走，这是他们的第三段的这个故事。第三段的故事，我们从这个家谱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在神面前有神有给人的恩典，人在神面前再怎么不完美，神有给人恩典，但是人在恩典当中怎么样悖逆神，人在恩典当中就悖逆神，对神不忠。神给他再多的恩典，把这个大卫王兴起，但是人还是悖逆，人的本性是悖逆，而悖逆的结果是审判。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他们就完全被挪到外邦去，他们孤单，他们完全没有一个家，他们没有一个平安，他们没有一个盼望。这是三个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离了神，他们就毫无目的，没有毫无意义，也毫无盼望。那我就不晓得说我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你要以色列人讲他们的故事的话，这是他们的故事。在圣诞节来临之前，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子。我们曾经多辉煌，我们曾经蒙了多少的恩典，可是我们离了神，离了神之后，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步，我们不晓得下一步怎么走，我们也不晓得下一步盼望从哪里来。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在马太福音记载了三段的家谱，我自己呢就再加了第四段。第四段是什么？以马内利。第四段是以马内利。在这一段里头呢，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来，十九，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你会发现这个家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前面的几个女的都是有污点的，不管是受害者或者本身就是很不道德的，但是都有污点的。来到玛利亚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个妇女呢不一样。因为是什么？因为她记载到玛利亚的时候，并没有说约瑟从玛利亚那里生耶稣，他乃是说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而为什么说玛利亚生的？原来他在这里发现跟约瑟没有关系。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圣灵怀孕而来的。所以这一个故事，第四段的这个故事，不是地上的故事，这一段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来的故事，天上来的故事。我们继续念下去，我们看这个，从刚刚念到第二十节，我们从二十一节念二十一节来。你发现这个天上来的故事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来改变地上的故事。地上的故事，人在最终，人没有盼望。但是这一个从天上来的，二十一节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就是前面所讲的故事，从第一节到十七节的这一批人啊，从罪恶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还不到这里，不是只是到这里就停止了。二十二节，我们来念二十二到二十三，来。翻出来就是。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故事从天上来的，他要来改变地上的人的故事。这地上人的故事改变了之后，要叫人怎么样？过一个天上的故事。我用故事来讲，因为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嘛。天上的故事，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你按着人走的话，你看这个家谱的话，最终就是走向灭亡，走向漫无目的。但是需要有一位从天上来的，这个天上来的要来改变地上的罪恶的故事。改变这个罪恶的故事，最终要让我们能够充满着有天上的荣耀。 你知道马太福音是怎么结束的吗？你就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马太福音28章，28章的第16节，我们从16节念到20节，16节念到20节。十一来的门徒，当然有人疑惑，耶稣起起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所以马太福音基本上从一开始就讲到人的故事，讲到耶稣为止。他说他来，他名要称为以马内利。然后整个马太福音里头就神就开始招门徒，招了门徒，教导他们怎么过门徒的生活，最终告诉他们说：“我就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直到世界的末了。”以马内利是让我们得救，也让我们过我们一生的生活，以致我们的故事不再只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而是有耶稣基督在里面的故事。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他打错了哈，之前不在上面了哈。以马内利来临啊，没有基督的身体啊，以马内利来临啊，是不能缺少基督的故事。我们故事当中是不能缺少耶稣基督的，不能缺少耶稣基督的。我九月份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跟大家谈。你其实，在九月份之前，我就开始，跟宋平弟兄说，来的时候要讲什么好啊？到底你们需要什么？后来呢，我就决定说我要讲耶稣啊，基督 ，Christ Go， 因为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着我们走的话，我们的故事只是会重复这个家谱的故事，最终我们都走向一个罪恶捆绑之中。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继续每一天成为我们每一天故事的内容，让我们常常跟他连在一起。我在跟小孩子讲故事当中，有一次我就拿起这本书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大家清楚啊，有些人清楚，有些人不清楚啊。那我刚开始我也不晓得，我刚念给他们听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个故事会讲什么啊。但越念我就觉得越有趣啊。他是讲到三棵树的故事 ，The Tales of Three Trees 啊。他说有一天有三棵树在山上啊，他们就开始谈。在夜晚当中就开始谈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树神要怎么过，他们的树神要怎么过。第一棵树就望着满空的这个闪亮的星星就想到这个宝石他说他希望有一个人以后能够把它做成一个一国之君的这个宝箱装满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那他一生就满足了。第二棵树就看到这个山脚下的河流，他就说他以后要做一只大船啊，漂洋过海的大船，能够带着这个国王这个破万里浪啊，能够冲破啊，打无数的这个胜仗啊。第三棵树看到山脚下这个忙碌的小镇，他就想说我不要被砍下来， 前面两颗还想要被砍下来做其他的，他说我不砍下来，我要继续在这个山上啊，做这个山上最高的山啊，最高的树啊，那让这些忙碌的人呢，每一次看到这个山就不得不注意到他这个最高的树啊，以致人忙碌的人想看到这棵树的时候，就会想到天上的神。那有一天有三个砍树的人来了，第一个人把第一棵树砍下来，把它造成一个箱子啊，第一棵树也想要做什么？宝箱是不是啊？他做了箱子，好高兴啊！果然把它做成一个箱子，可是不是他所梦想的这个宝箱啊，乃是不是装这个宝物，乃是装食物用的啊，就放在山洞里头啊，喂牛喂羊。日子久了，很快他就不记得他还有这个梦想啊。箱子是箱子了，但不是这个装宝物的啊。你们来了美国是不是类似的梦啊？我要做美国梦，结果工作是有了，但是不是装宝物啊？啊，我们都类似的这个梦想啊，结果故事都不是所想象的故事一样啊。第二个人呢，就把第二棵树砍下来。果然把它造成一只船，他想象的他要做的就是一漂洋过海的大船，让这个君王坐在上边，带着他去征服世界啊。可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结果他只是在这个湖边的一只小船啊，渔夫拿来用的啊，而不是国王拿来用的。所以每一天呢，就是打了一大船的鱼啊，让他身上有这个鱼腥味，非常难受，不是他所想象的这个啊，不是。所以你们找工作的要小心啊！你们想象你的工作很好，是不是？搬到加拿大去啊！哦，之后再跟你道歉好了。啊，没有这里的好啊。第三个啊，他并没有想要被砍下来，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还是把他砍下来了，好像没有什么目的的，就把他造成两条木条丢在这个储藏室，就再也不见天日啊！他们也都把他们原来的梦想故事都忘了啊！不久之后呢，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啊！有一个远地来的这个少妇啊，身孕很重，快要生产了啊。他们就到这个山洞里头啊，找个地方生产，因为什么？村庄里头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啊。那他们就找了啊，这个孩子生下来没地方装啊，要睡在哪里呢？啊，就在这个污秽的这个马槽里面找到这个箱子啊，就放在里头。啊！忽然之间，有一群的牧羊人，说他们得到天使的这个指示，要来找一个新生的王，救主耶稣基督啊。那个记号呢，就是这个婴孩会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就跑来，就找到在这一个盒子里头的这个婴孩，就俯伏拜他。那第一棵树没有想到他没成为这个一国之君的这个宝箱，但却成为这个宇宙之君的宝箱，装着神最珍贵的爱子耶稣基督。那再过不久呢，第二棵树做成的小船也发生奇迹了啊！因为有一个老师带着12个学生来登上这个小船，要过这个加利利海。这只渔船一生没有也没有什么精彩的经历啊，就装满了一大堆鱼整天啊。但是呢，这一次呢不得了，他装了这一船的人啊，在海中遇到大风浪，结果主耶稣一声叫喊之下啊，风浪平静了，他才发现他装了不是大君王来征服世界的啊，他装的是万王之王， 来征服整个宇宙的。再过不久呢，第三个三棵树的这个木条就被储藏室里头拿出来，他被迫放在一个被鞭打的血淋淋的人身上，把他钉在上面。一路上他看到这个人被凌辱跌打捶骂戏弄，一直走到山上，钉在上面的时候，血淋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污秽。可是哪里晓得过了三天之后，整幅画改了。历史历代的人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就让人想到那造天地的主，救赎他们的主。所以这三棵树呢，有他们自己想要走的故事，他们有自己想要走的故事。可是当他们的故事跟主耶稣的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可是却超出他们所想象的。我知道你们大家的故事跟我差不多类似，来美国的时候有美国梦啊，可是不像当初在国内考第一名第二名，来到美国之后不是第一定第二，是能够过了就算了有些人还是第一第二然后找到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还是替人家工作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子，就好像被遗弃一样整天就是去上班回来装了一大箱的这个鱼腥味的东西回来那这个要不然就被人家关在这个储藏室这个身怀什么整天就想老板不是有眼不识泰山我里头的东西多么的厉害，但是就是没有人看得起。那你会发现到，当你把耶稣放在你生命里头的时候，他要给你的故事要超过一切你所能够梦想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家谱你读了觉得枯燥，讲起来也枯燥，再读一遍还是枯燥。我们的故事也类似，我们很多时候过了几代之后，我们的人名根本就不在任何的书本上，没有人会记得，他们至少还在圣经上。但是呢，若我们的故事里头有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所带来的意义，所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长远。耶稣应许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间的末了。愿我们能够照他的所指示的而活，在生活当中把那一个大使命带出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里头都能够从平凡的当中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圣诞节就是你来临，纪念你降生的日子，而你降生的日子就是要把那些平凡的人，甚至在最终的人，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有什么希望的人，让我们重新发现，原来我们还有一个造物主顾念我们，他愿意将他的荣耀放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渴慕这样的一个以马内利的神。主，你来了，你让牧羊人得到喜乐，你让平凡的一个 约瑟跟玛利亚发现他们一生就不再一样。主也求主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也能够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重新能够走那不一样的人生，能够体会这一个救主的荣耀，也帮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能够晓得主我们有的是那最宝贵的，让我们不要放弃这最宝贵的而去寻找另外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故事，因为你已经把那最好的赐到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